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中国，他要和北京谈些什么？日本称中国的军机首次侵入日本领空，解放军是否正以同样的手法复制在台海的灰色地带战术？我们今天将请专家进行深入的解析。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看法，或向来宾提问，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ke Sullivan 8月27号到29号访问中国，并将在北京会晤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沙利文是自从2016年来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白宫表示，这种战略层面的沟通有助于详细了解政策的意图、战略的意图，消除误解，避免美中竞争演变为冲突。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中美关系仍然处在止跌企稳的关键关口。王毅将同沙利文就中美关系敏感议题以及重大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那么沙利文为何在这个时候访问北京？他将和中方具体谈些什么？这又预示着美中关系接下来怎样的走向呢？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欢迎您。
您好，您好，各位大家好。
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赖小刚教授，赖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东宁好，旭光好，各位听众好。
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郑旭光先生，我看到有中国媒体称这个拜登啊派他的心腹沙利文访华呢是显得比较特殊一点，那么沙利文究竟在拜登政府对华事务当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他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郑先生，
首先呢，这个总统安全顾问他本身呢是这个职务就是在1947年设立的，因冷战而起。1953年，啊，那个国安会是在1947年，那么这个总统安全顾问是在1953年，所以呢，他应该就是一个总统非常方便的。您刚才说的心腹，因为冷战时期有很多特别的事务需要紧急处理，那么。国务卿和国务院和白宫啊，毕竟呢，它有一套官僚体制在约束，而且国务卿是属于阁员，而这个，沙利文这个国安角色呢，助理角色，他无需经过参院批准，所以呢，他更加能够体现总统的个人意志。那么沙利文之前呢，我们知道啊，他在去年的气球事件后，他一直有秘密穿梭，和王毅有3次的秘密会谈，极大的缓解了中美之间的这个紧张局势。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关注到的是在大选前，大选前，他访问中国，那么一般认为他有可能会安排在巴西，就是大选后巴西举行的 G20 峰会上拜登和习近平的一个见面。但是呢，按照白宫的说法，沙利文此行呢是要谈到几个问题。一个是美中两军之间的沟通渠道问题，一个是打击芬太尼、南海、台海以及俄罗斯，就是中国公司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提供支持的问题。这是美方期望要谈到的几个话题。而中国呢，他们的美大司的司长说重点是台湾问题、发展权利及战略关切，实际上呢就和这个中国的关税问题有关联。
好的，非常感谢郑旭光教授给我们的点评。也想请教这个赖小刚教授，刚才郑先生特别谈到了这个沙利文他的角色，他在气球事件之后其实有连续3次的跟王毅在这个非正式的管道来进行沟通嘛。那么这一次他是直接要到北京去了，据说要谈一系列的棘手问题，甚至是安排这个拜习会啊。但目前我们还不确定，您认为这次沙利文到北京去跟王毅会面会具体谈哪些棘手的问题呢？赖教授，
好的，这个美中之间的棘手问题非常多，而且这些棘手问题呢彼此相关联，而且各个问题的重要性还是不断的在变化之中。如果不辨认这些个棘手问题后面的推动力，英语就是 dynamics， 就不能把握美中关系的变化脉络来解读双方的官方声明。所以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官方解释是什么。美国官方解释呢，是沙利文访问的目的是就两国元首以前所达成的共识的一部分，是为了确保两国政府的沟通管道畅通。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两国关系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双方首脑都不希望这些问题上升、升级到失控的程度。这就是拜登所说的给两国关系加装护栏。
嗯，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北京方面并没有任何这种护栏的说法，也但是呢，他没有明确的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用的词是止跌企稳的说法，是的，美中关系的现在的现状是止跌企稳，这就显示了习近平的希望，就是希望美中关系回到2018年贸易战开始以前的情况，就是刚才郑其光先生所说的他的这个发展啊，台湾问题啊，他北京想谈的是这个，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由于邓小平放弃了说错了，由于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的内外政策，失信于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
嗯，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去风险直至经济脱钩，就是西方各界的共识，也是西方各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而这种政策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呢，就是一种静静的绞杀。为了打破这个无声的绞杀，北京就利用华盛顿不想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心理，不断的给华盛顿出情况，来通过升级棘手的问题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来提醒华盛顿做出让步。那么这个呢，就是边缘外交艺术，这是我给他译的，就是 brinkmanship， 这英语是 brinkmanship， 就是边缘外交艺术。沙利文来北京就是提醒王毅，提醒北京方面，玩火可以，但是别玩得过分了，别引起了火灾。那么呢，我们根据自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观察，对这些棘手问题进行了由重到轻的排列。第一个是菲律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在南海的冲撞，中方可能会从越共总书记来访中受到了某种鼓励，就因而采取了更加进取的政策。我把这个 aggressive 变成了进取，这比较中立一点。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东政策。
中东政策，
北京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介入中东事务以后，他的政策的特点就是搬弄是非，火中取栗。北京呢，不仅在挖对方的自己对手的墙角，也挖自己的自己朋友的。在当前的形势下，北京是在暗中支持伊朗，希望伊朗通过黎巴嫩真主党，就是 Hezbollah， 将以哈战争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和资源从自己的身上和俄乌战争引到中东地区。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沙利文要提醒北京不要通过平壤来向乌克兰莫斯科提供武器装备，自己也不要向莫斯科提供生产武器的设备。
好的，我们感谢赖小刚教授的分析。事实上，就在这个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沙利文已经在北京和王毅进行会晤了。那么他是在这个今天星期二下午抵达北京的，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会面。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沙利文表示将和王毅讨论美中之间已经达成共识的领域，以及需要有效管理的分歧的领域。那么当然我们也提到说，这是2016年以来啊，这个八年多来，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是第一次到北京去，然后跟这个中方的官员进行会面。我想继续请教郑先生，当然包括他可能谈到的，不管是俄乌、中东甚至台海，稍后我们会一个一个来拆解。但刚才赖小刚教授提到一个边缘外交，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重要的美中高层会面之前，其实都会有双方一系列的出招。我想请教您一个部分，就是在白宫宣布沙利文访华的同一天，我们注意到8月23号，美国宣布了要对近400家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那么其中包括了很多家的中国公司。那么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公司和个人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哦。那么中方当然也回应了，商务部是说美国的举动是典型的单边制裁，中共外交部则敦促美国要停止抹黑栽赃、施压讹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会面之前的一些出招跟交锋啊？我想请教郑先，您觉得这一轮对中国公司的制裁和沙利文访华究竟有没有关联性？在俄乌的问题上，沙利文此行能和中方跟王毅达成任何的共识吗？您的观察？
这个联系非常明显，同一天啊，同一天，美国政府又不是，完全分立的，它是商务部的动作和这个，国安委那应该是协调一致的，协调一致的。那么也表明一个沙利文此行对俄乌战争的进展的一个关切。我们知道刚才您讲到，八年来啊，国安顾问首次访华。这说明过去八年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一个紧张较劲的状态，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的前一两年，基本上把中国事务都在往后推，案头的最后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沙利文访华是一个标志啊。那他在2022年11月巴厘岛会晤的时候，
是
这个总统拜登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由王毅和沙利文进行战略沟通。之后呢，所谓的三轮战略沟通呢，中方的评价还是相当高啊，说是实质性和建设性的。那么这个管道要继续利用。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拜登已经退出了竞选连任，那么剩下的这个11月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他可做的事情啊，重点会在外交事务上取得突破。那么显然呢，无论是中东还是俄罗斯，那么中国政府啊都能够起到它的一个作用。其次呢，就是中国周边的啊这个局势问题啊，现在的菲律宾可以说接连的三天动作，昨天又是海警，两国的海警啊相撞。那么这个紧张呢，从美方来讲是跃跃欲试啊，愿意给菲律宾提供护航啊。那么菲律宾呢，也有啊，也有积极，也有消极啊。消极的说呢，他们愿意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积极呢，就是认为这个美菲的安保条约还可以再做一个扩大性的解释。那么就是说需要美国给他更多的承诺，但是呢，又不实际上把美国直接切入进来、引入进来。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前，这个三中全会之后开了一次政治局会，那么习近平啊专门有一个讲话，就是要加强这个海防、海空和这个陆地的这个边境保安的问题。所以这个紧张局势也与此有关。
是的，刚刚这个郑先生提到啊，这个习近平的讲话，所以稍后我们在下半场也要谈一下这个中共的军机首次闯入日本领空，这个也是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在下半场要请教两位来宾了。不过回到这个赖小刚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沙利文这一次访问北京，他行程是27号到29号，周二到周四，但他其实这个很急着，一到了北京下飞机之后呢，就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度假村和王毅已经先会面了，两人是在中美国旗前这个握手。当然这一次的会面有比较多的议题是闭门会谈当中来讨论的，但是双方已经说会针对美中双方之间有不同分歧的部分来进行这个管控啊。那么路透社就援引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在众多棘手的问题当中，您刚才也提到了中方会特别针对这个中东局势的评估来听取沙利文的看法，因为现在中东局势从星期天开始又开始这个越来越紧张哈，又进一步的这个冲突升级了。那么尽管美中双方对此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 沙利文说，在地区不稳定现状，其实美中是有共同看法的。所以我想请教赖教授，您觉得美中现在在中东问题上究竟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共同的看法分别是什么？沙利文此行能在中东问题上和北京达成更多的默契吗？赖小刚教授。
好的，那如果沙利文有这种想法，抱这种期望哈，那就是异想天开，他想多了。
嗯。
华盛顿与北京在中东是同床异梦，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有过默契，过去的的确确有过默契。这种默契呢，我给大家带引号的默契，因为呢是运气。那么毛泽东呢，在上世这个事情追溯到毛泽东的时代，因为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的特征就是这个特点，对，毕竟是太祖毛太祖。毛泽东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就曾经注意到，在西方民主世界和东方共产主义世界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中东地区就是这个中间地带，在它中间。那么，由于中东地区的局势始终不稳定，离苏联和中国又不太远，西方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又远远多于莫斯科和北京。而且呢，莫斯科在赫鲁晓夫时期还忌讳与西方发生直接的对抗，毛泽东就利用这个特点，通过无偿援助足这一地区的激进分子，其中就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是巴解组织，就现在控制约旦河西岸的那些人，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好让苏联尴尬，来打击国内的亲苏派。结果就逼得勃列日涅夫改变了苏联的中东政策和整个的第三世界政策。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无法与苏联相比，结果毛泽东就尴尬不已。那么到了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的做法，把无偿援助变成了军火贸易，在两伊战争期间向双方提供军火。同时呢，在以色列的援助之下研发新的武器装备，其中就有歼十战斗机。并且利用美国禁止出口远距离武器这禁令，秘密向还没有建交的沙特阿拉伯出售中程导弹。那么当时呢，这是1988年的事情，当时美中两国还是在六四事件之前的蜜月期。华盛顿对北京的做法是非常生气，但也仅此而已。那么北京呢，经过向沙特出售导弹这个事情，就看透了华盛顿，因此呢，在中东的顾忌呢也就越来越少。在911事件之后呢，又抓住了美国的软肋，把维吾尔族的独立运动也列入了恐怖主义之列，逼着美国接受。北京这种做法呢，就与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作为如出一辙。当年毛泽东利用蒋介石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机会，不断袭击国军在敌后的游击队，扩大自己的地盘，甚至对国军不惜大打出手。那么，华盛顿与北京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与德黑兰也是一样，那么北京与德黑兰自然就是盟友，如果不是盟友的话，也是朋友，也是伙伴，
准盟友。
如果对，准盟友。如果拜登政府相信北京在中东问题的说法，那就是美中在中东地区有着共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么呢，拜登政府或者是言不由衷。或者就是在自作聪明，而由于自作聪明而产生的愚蠢。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从过去的历史把这一次沙利文到北京去可能谈的中东问题跟我们做了一番拆解。我下面念几个这个网友的评论，我请教郑旭光先生好吗？ 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啊，针对这沙利文访华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叫梅德维杰夫 Dimitri 的网友，他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ke Sullivan 这一次访华呢，背景是美中关系在贸易、人权、台湾等问题上日益紧张。那么沙利文此行是为了通过高级别的对话来稳定双边关系，避免冲突升级。会谈沙利文和中国的外长王毅将重点讨论如何管控分歧，避免误判。他认为可能会涉及到台湾人权、贸易等敏感议题，甚至也包括乌克兰、朝鲜等国际热点啊。这是我们网友提出的这个见解。还有一位叫做 Wang Will 的网友，他说他想问一下，为什么是美国来人到中国，而不是中国派人去美国呢？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去年十月份王毅应该是有访美，并且安排这个稍后的这个拜习会在旧金山举行，所以其实这个有关于拜习会稍后也会请教两位来宾究竟是不是来铺路的沙利文此行。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叫做这个华荣，他说这个这一次沙利文呢是到北京去画红线的，是要警告中共究竟哪边是生哪边是死，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看法。那么想综合刚才几位网友来请教郑旭光先生，两位网友提到了台湾问题，事实上也是国际媒体认为说这一次沙利文访问北京会谈到的。中国外交部在沙利文访华之前的吹风会上特意指出说，台湾问题当然只是老调重弹，是美中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然后他还说，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美方必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来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我想请教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这中共外交部在沙利文访华之前啊，就又给美方画红线的做法？是不是像网友说的，这次沙利文跟这个北京见面是有针对这个红线，尤其是台湾问题，会进行一系列的交锋吗？郑旭光先生，
这个双方的关注力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从美国来讲，首先是关注啊，不要有这个擦枪走火，不要产生误判。那么芬太尼的话题、南海的话题都超越台湾问题。那么中国的这个态度，实际上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种长期战略，因为对于台湾问题啊，一直讲的是红线中的红线啊，是第一道红线。那么这也就说明啊，他一开始就把牌亮得非常清楚啊，在台湾问题上啊，他要坚守。那么作为美方来讲呢，没有把台湾啊放在最重要的话题。另外一个，前面的这两位网友提到为什么沙利文去，您前面讲了王毅也来过了，沙利文现在去也合适，但是呢为什么是此时去，我觉得和美国的大选有直接相关。
嗯，
就是拜登总统不希望啊在大选期间呢美国的对外这个外交事务上出现重大的问题需要去处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也想取得一些外交成果啊，能够对贺锦丽的大选有所裨益，譬如说俄乌问题，譬如说中东问题啊，那么包括所谓的芬太尼啊，这是中国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沙利文啊，可以说八年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安顾问。还有一个呢，从卡特总统以来啊，这个拜登是唯一一个没有到访北京的美国总统。
嗯，好的，感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做一些缓和吧。
好的，感谢郑旭光先生的点评。那么也想请教赖小刚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这个一个是这个经贸经济方面的，一个是这个刚刚提到大选，也是这一次沙利文访问北京的一个大背景嘛。因为现在美国马上要举行总统大选了，我们注意到中国外交部其实表示说，这一次王毅和沙利文的会谈要谈到一个中国发展权利的问题。那么中方的声明是说，美方现在在关税啊、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还有单边制裁方面，刚才我们也稍微提到了400多家公司被制裁，是等于说美方不断的采取针对中国的一些举措，中方认为是严重损害了中方的权益，而且要求美方停止将经贸问题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那么赖小刚教授有分析认为说，其实现在啊，刚才我们谈了这么多中东也好、俄乌、台海问题，其实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最在意的现在其实是经贸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习近平面临一个 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困局，所以需要外部的环境，尤其是美国来做出一些改变和改善啊。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这一次北京是不是有可能在经贸问题上跟沙利文谈得更多？那你又怎么把这个放在美国总统大选即将举行的此刻沙利文访华来这进一步的解读呢？赖小刚，
这个第一个呢，就是我完全同意，就是这个北京方面最想谈的，就是王毅所说的最想谈的就是经贸问题。他用他的话来，王毅的话来说呢，就是发展问题。这个呢是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死的问题。这个由于这是由于中国的特点，经济发展特点造成的，就是中国在16世纪以后就日益依赖国际市场。这个和原来苏联是不一样的。中国从16世纪以后就依赖于对外贸易，只是朝廷不知道，但是呢这个经济运作它就是依赖对外贸易。那么毛泽东呢，他的在50年代初的时候，他异想天开，他以为呢这个社会主义就是 panacea， 就是个灵丹妙药，能把中国的问题全部解决了。结果呢他没有多久发现不灵。所以他试了所有的办法，包括大跃进以后这种东西试了，但是呢都不行。所以实际上呢，毛泽东在1969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了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追溯时间很早，至少我现在追溯到了1969年的夏天就开始了。那么后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生存下来，在1989年苏联东欧地区都垮台了，共产党垮台了，就是因为改革开放。那么改革开放呢，邓小平就说呢，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自己改革开放自己国门，同时呢就是美国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共有一种误解。这就是用余茂春的话来说呢，就是美国人对待中国有一种传教士的心理，就是一种施舍给你，我只要通过我的这个自由主义，通过介绍美国的制度，用美国的成功就可以改变中国，中国就可以变成和美国一样的国家，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传教士心理。但是呢美国人误读了中共共产党，所以呢一直到了但是这是误读共产党，所以就给就用这个以前美国的副总统谁他用说张开双臂，刚发现邓小平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真的就张开双臂来欢迎中共，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中共。但是呢美国这个制度特别好的一点呢，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也就特别提醒共产党，毕竟是共产党，说美国的另外一个保守势力呢，他就注意到防止中共变成一个伟大不掉，所以一直在严格监视着中共。那么一直监视到了，你就看一下美国那个美中叫 UA 这个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那一个个非常写得非常好，一直发现中共呢想要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所以说呢，中共的美国政策就变了。这一变化呢，对于中共来说，就中北京来说，釜底抽薪，这是一个生死的问题了。
好的，
所以北京就想改。
好的，感谢赖小刚教授。我们现场有很多的网友评论，我很快念几个，请郑锡光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跟他们回应一下。这位叫做 End of CCP 的网友，他说美国很怕祖国支援俄罗斯，主要就是谈俄罗斯问题的，台湾问题没什么可谈的，统一台湾省是板上钉钉的事，这是网友个人意见。于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应该会送一套习思想全集让沙利文扛回去做学习。还有一位这个Reader Chinese 的这位网友他说，为最后一次拜习会铺路，为什么不是王大人前往华盛顿会晤沙利文，而是相反呢？难道北京有很多好吃好玩的？美国政治大选变动不是软弱的表现，恰恰相反是美国民主充满活力的表现，放任对手中共做大，热衷和中共北京沟通对话交流会晤访问，变相的去维护中共北京才是虚弱和软弱的表现。他认为说很有可能会误入中共的陷阱，落入其圈套，变成失败的接触旧模式。我再念一位我们 X 网友上的这个尸骨无皮，他的说法是，最后一次拜习会不会吧，难道不会留给世人一个 两位老人相见欢的印象吗？沙利文在其他国家遮遮掩掩的见王毅之后，这次大摇大摆的走访北京，想必是想去探个底儿，看看这会儿在中南海是谁说了算。我们网友很多不同的意见啊。郑旭光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这个很多网友其实提到关注这个沙利文去究竟是不是为拜喜会铺路啊？那么现在自从这个山中全会之后，好像习近平也有很多关于他个人的传闻，所以也有人认为说沙利文这次去北京是要来探个底儿，来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郑旭光先生。
要是探底不用亲身去这个没有意义。最主要的还是表达一种善意，就是说我来北京了啊，你邀请我，我来了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破冰之旅，也是沙利文的首次访华，也是八年来美国国安部顾问的首次访华啊。那这个还是希望啊，释放啊，在大选期间啊，中美关系啊不要过于紧张，因为过于紧张的话，就很难把控。很难把控什么地方会擦枪走火啊，所以这是防患于未然的一个举动。另外呢，我看注意到网友说啊，台湾问题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这个还真是啊，双方已经表达了无数次啊，只不过是互相不接纳，但是态度非常清晰啊，两边的态度都非常清晰。可以操作的就是这个俄罗斯议题以及这个经贸话题。实际上我也注意到拜登总统在二月份的一个制裁名单呢，在八月一号并没有出来，就是不是制裁就是加关税啊，就是在不是二月份，在前几个月加对电动车加100%的关税，这个原来要八月一号推，现在推到九月。实际上呢，可以说本身经贸话题是美国方面也是比较痛的，因为一方面加给中国的关税，另外一方面对美国的很多制造商贸易商也是有伤害的，所以这个话题呢是在这个剩下的这半年是可以谈的，是可以谈的。另外一个呢，对俄罗斯的这个节奏中国是可以把握的，这个不是原则性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我觉得沙利文当然是释放善意的，他访问北京。至于两个老人要不要再见
拜习会
啊，拜习会，我觉得这些政治家他比较有意思，尤其是拜登，我的观察，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人，就是非常建制派，非常有仪式感。那么当刚才
卸任之前，
对，
和习主席再进行一次会面也说不一定。
对对对，所以赖小刚博士刚才批评美国政府的很多角度应该说在拜登身上体现的是比较清晰的。
仪式感啊，不晓得是不是还会再见一次。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画面，拜登和习近平会面在他卸任之前啊。不过针对这个台湾问题怎么谈，经贸问题怎么谈，俄乌战争问题怎么谈呢？接下来沙利文还会在北京停留到星期四，我们时事大谈在星期四还会有相关的这个讨论，也请大家持续锁定了。不过我们上半场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还有赖小刚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啊。提醒大家，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来宾和大家继续来探讨日本称中共的军机首次侵入了日本的领空，中国对外是否变得更加激进呢？请大家先休息片刻，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回到美国之音8月27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日本防卫省表示，8月26号上午，一架中国的侦察机短暂进入日本的领空，日本紧急起飞战机拦截。日本防卫省确认，这一架进入日本领空的飞机是运九侦察机。当地时间上午11:29到11:31，2分钟啊，飞越日本南部九州岛以西的长崎县男女群岛的上空。这是日本方面首次确认中共的军机进入了日本领空。日本外务省副外相冈野正近星期一召见中国驻日本临时代办施勇，提出严正抗议，并敦促中方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则在今天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发布上表示，这不仅严重侵犯日本的主权，而且对日本的安全也构成威胁。中方的反应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相关部门还在调查和确认相关情况，称中国无意侵犯任何国家的领空。林健还说，中方是一如既往的和日方保持沟通。那么这个事件是否会激起中日两国的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菲律宾政府也在8月26号同一天啊，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上屡次咄咄逼人、非专业和非法的行为。那么北京现在是否正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变得更加的激进？解放军又是否正在以同样的手法复制在台海的灰色地带战术呢？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教授。赖教授，再次欢迎您。
你好，旭光好，各位听众好。
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
东宁好，小刚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也要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下半场我想先请教这个赖小刚教授，您认为这个像中共解放军的军机为什么会在这个日本领空那边出现还侵入啊？我们记得这个7月4号日本梁月号有一艘驱逐舰也闯入中国浙江宁海内航行，当时是20分钟，这次进到这个日本领空的中共军机2分钟，您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赖小刚教授，
我现在是应该没有什么关联的，因为这个飞机呢，从这个机型上面看哈，它是运八飞机改装平台改装的一个电子侦察飞机，现在编号叫运九，但实际上它是个电子侦察飞机，你看它的形状就能看得出来。而这架飞机呢，实际上是实行这个例行的侦察任务，对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电子侦察机，就是那个P33 和那个 PP3C 和波塞冬 P8 那种飞行的巡逻性质的性质是一样的。那么这种飞机这种侦察呢是定期的和经常性的，它的目的呢就是要监视对方的军事部署和调动。那么运九飞机就是这个电子侦察机，是在2017年服役的，应该是经常在这个海域上空飞行。那么这个男女群岛呢，是在朝鲜海峡的东南方，与济州岛相望，距离上海的距离呢是600公里。那么应该我那么猜测的，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韩国海军和美国太平洋舰队，他们一定有，还包括台湾方面一定有对这个侦察有非常详细的记录的。但我不是这个行业的人，我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我这么猜测的啊，这个飞机运九飞机应该是经常在这个地区定期经常的飞行。那么呢，它在日本领空飞行仅有2分钟。那么这个2分钟呢，是你既可以解释为是故意的。也可以解释为呢，是因为解放军的呢这个侦测技术欠佳，它技术水平欠佳，它只能尽量靠的中线飞行。那么呢，结果一不留神就飞过了，这个飞过是很经常的事情。那么或者就是遇到了强气流被吹入了日本，这都可能的，因为它很快2分钟就出来了。那么日本的这条中国现在外交部呢对它的回应就是我们正在调查。说这个说明呢，日本就是中方这种反应呢，要比2001年的这个南海撞击的时候有了巨大的进步了，还没有被解放军欺骗。那次撞击呢，是个非常典型的叫八路军欺骗共产党， 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问一下姚成中校，姚成中校这件事情知道你一定非常的清楚。说这两个就是一个是海军走了两个小时，这个呢它是无公害通过，这个在我刚刚了解叫国际法，这是在国际法上是可以说得通的，是合法的，无公害通过，
无害通过，
只要你无害就可以了，你领海也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呢，这个飞机介入呢也是可以解释的。
好的，感谢赖教授的分析。那么郑旭光先不晓得您认为说这一次这个中共的军机闯入日本的领空跟上个月梁月号日本的护卫舰闯入中国领海这中间有没有所谓的关联啊？究竟中方的动机是什么？是像林健说的是无意还是故意？那么这边我想很快如果可以的话我补充一下日本防卫省的介绍，之前中共其实有两次侵犯日本领空的记录，但是都是发生在尖阁诸岛的周边，一次是2012年中国国家海洋局的固定翼飞机，那么另外一次是2017年从中国海警局船只起飞的一个小型的无人机嘛。那这一次则是刚才这个赖教授也特别提到的是运九一个侦察机去闯入日本的领空，您认为中国是不是有意进一步的提升这个骚扰或是威慑的这个级别，有点像是在台海台湾那边叫做这个灰色地带战术，就等于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提升升级骚扰它的级别，然后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性的闯入，您的分析是什么呢，郑旭光先生？
我这个小刚是专家哈，就是在军事方面我确实啊不具备这个判断的能力，就是是不是需要迫切需要抵近侦察以至于必须进入对方的领空，那这个是判断它的是否技术故障或者失误的一个依据啊，我没办法讲，没办法去考虑，就是是不是必须抵近侦察，必须抵近侦察。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技术上来讲，肯定越近越清晰啊，很多信息的搜集。那么尤其我们在注意到7月31号。习近平在政治聚会上啊强调的要对这个领海领空啊和这个这个边境地区要加强防范啊，要整个打造这个防卫啊这个国土防卫这个体系啊，海空防卫体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会落实在军队方面。那么军队方面啊，我觉得能做的那肯定要密切观察周边的啊这种有军事动向的国家，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操作中有失误，或者说对于这个进入对方的领空啊也不是那么非常在意啊，对韩外交部这是需要解释的，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日本的梁月号护卫舰啊进入浙江地区的领海20分钟啊，那么好像是加速行驶，那你可以做一个调查，日本在做调查，我没有看到现在的报告是出了什么技术故障，日方说是技术故障，那中方现在外交部说啊也正在关注在调查，还没有结果。
是双方闯入个分别闯入对方的这个领海领空都各自有各自的说法，不过刚才郑教授你特别提到习近平的说法，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关注，这个习近平而且他这个讲话的时机是在八一建军节的前夕，在这个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提到了要推进现代边海空防建设，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这句话究竟跟现在我们看到的中日紧张情势有没有关联，其实我们也要来听听看我们网友怎么说好吗，然后再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这位网友叫天地良，他在 X 上说，中国的军机如果真的侵入日本的领空的话，也许是围魏救赵，因为现在既然乌克兰已经攻入了俄罗斯的本土，而且乌克兰如果没有西方的武器情报的支援是万万做不到的，不可想象的，所以现在中国如果要抗乌援俄太过冒险，不如攻其必救，分散西方的精力，为习近平这个父皇帝赢得喘息的时间跟空间哦。看来我们这网友也有非常多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分析跟判断。再念一位网友吧，叫尸骨无皮，他说日本总不能忍辱负重吧，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要防中共打擦边球的行为 大声嚷嚷，一切摊在阳光下，立即告知世人，才能够阻止中共的邪念得逞。不晓得戴小刚教授怎么这个回应我们的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会不会是围魏救赵一种做法啊？另外就是在日本侦测到中国军机进入他的领空之后呢，其实日本也紧急起飞战机拦截嘛，并通过外交途径向北京表示了强烈的抗议。您认为这件事的后续哦，在后续会不会对中日关系造成进一步的影响呢？赖教授，听听你的分析。
哎，好的，我先回应一下网友的说法，
围魏救赵，这样吗？
这个没有的，没有的，这是不同的性质的，而且这中日之间的，包括中美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军事上这样的竞争是海空方面，而俄乌战争是陆战，是完全两种不同性质的作战样式，这个不可这个同日，就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我很肯定的说，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呢，从大概率的说，就是这类的飞行，就是运九吨飞行的属于例行飞行。那么，美国、韩国、日本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而且记录不是一两天的，很长时间记录。通过这些记录就可以知道这架飞机进入日本领空的原因，而且呢，中方一定在私下里面向日本和美国方面、韩国方面解释这件事情。那么呢，就这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是不同性质怎么，这是个事故，我大概率说事故。那就不妨对照一下1987年10月，解放军的防空部队在广西击落了一架越南的米格21比斯。叫歼击侦察机，就是战斗机改也可以做侦察机用的，叫歼侦机。那么在此之前呢，越南呢又一直用米格21比斯，经常进行越界飞行，短的话呢是30秒，长的话呢也数分钟。但是而且当时呢，中越两国正处于边境冲突中，就是边境战争中间，解放军呢就一直想击落越南的这个入侵飞机。但是呢，由于越南的飞机入境时间飞行太短，而且呢入境的空域也是飘忽不定，所以解放军呢一直等了几个月才有机会，才一下就把这架飞机击落了。那么飞机坠落在了中国境内，飞行员跳伞后被俘。那么从此之后，越南就再也没有过类似的飞行。那么现在我说这个呢，就是越南一直在进行这样的飞行，是从中方的记录来看，是越南是故意的，而中方一直就想击落它。那么这种飞机的话呢，我就刚才说的就是日本、韩国、美国方面也已有非常详细的记录，能够判定出中方是故意的、故意挑衅，还是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故。那么说呢，这是美日本一定有知道的。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会不会击落解放军的侦察机？我说会的。那么解放军的侦察机还会进入日本领空吗？我说是会的，但是不会经常进。
好的，感谢赖小刚教授的分析。那么郑旭光教授，其实我常常说我们这个十大谈节目的这个网友有集体智慧，很多都想到我们想不到的点。刚才就是说把现在中共啊在这个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新闻，跟在东海对日本的一些比较这个升级的做法啊，跟这个俄乌战争做一个联系，说这是围魏救赵，我不晓得您怎么看啊。再来就是我们上半场又谈了比较多美中关系嘛，其实日本也是美中日这个三角关系当中的一环。近年来我们注意到中国其实一直在批评美国在拉拢日本来遏制中国，但另一方面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的做法其实现在是恰恰把日本给推向美国。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矛盾性呢，郑旭光先生？
实际上有一个大格局是美中方面都已经看清楚的，这实际上在中国舆论场过去几十年一直有一种声音叫做中美必有一战，那么当然这个指的就是军事战争了，军事斗争了。那么从这个背景上来看呢，美国现在也意识到了，要做为长期的战略做准备。那么，要么就是做冷战的准备，要么做热战的准备。那么热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啊，和所谓的中俄伊朝这样一个轴心国势力，第三次世界大战。 要么就是冷战，冷战那也可能需要把伊朗或者说朝鲜或者说俄罗斯要给它拆分出来啊，拆分出来单独对付中国。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并不好处啊，所以最理想的可能还是和这个轴心阵营进行长期的冷战啊。因为你要是把朝鲜就像川普那样对朝鲜对俄罗斯让步，那么对自由世界的伤害会很大，对美国的信誉伤害很大，韩国和这个欧洲会很不满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和这个阵营进行长期冷战。
嗯，
那么阵营长期冷战呢，从中国来讲呢他也不愿意啊。就是小刚博士讲到的啊，中国长期以来是依赖对外贸易的啊，如果说没有对外贸易的优势，那你这个冷战是难以持续的啊。那再怎么办呢啊，那中国可以说用在周边啊不断滋事的办法呢啊，加强这个 engagement 这个策略。然后从美方来讲， engagement 的主要是希望不要变成热战。
嗯，
而对于中国来讲， engagement 它有更好的期待啊，就希望继续保持和美欧的经贸关系啊，因为它的产业链还是有断点，这个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作为计划经济的迷信者啊，作为习近平毛泽东这种思维，他们始终希望有一个大而全的啊，高而强的这种工业制造体系啊，所以这一块一直在加力，而欧美实际上越来越警惕这一点啊，这个是这个很多政治上的军事上的骚操作的一个原因，就是小刚博士前面第一个就讲到的，实际上中国现在最希望的是经济不要断，经济一断的话对中共的国力的延续是一个大问题。
是的，感谢郑旭光教授的分析。其实赖教授，我们要把这个我们下半场谈的，不管是中国的军机侵入日本的领空，或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越来越这个激进的作为啊，都放在这个美中竞争的这个大背景下来讨论。因为现在就是不管是在东海也好，或是南中国海也好，发生这么多起海上跟空中的冲突，包括菲律宾政府本周一也公开谴责中国的行为是越来越咄咄逼人了。那么我们看中方怎么说，中方则是指责菲律宾和日本其实是甘做美国的棋子，所以这是两边完全矛盾的这个说法，加上像沙利文又在北京跟王毅谈这些话题哦。赖教授想请教您认为中国近来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真的是越来越激进，还是说像中方所说的那样，是日本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在配合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国呢？赖教授，
对，我说与其说是在配合美国的战略，倒不如说是呢，这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的增加和中国包括西方、美国在内的国内各自国内形势的变化的结果。那么先说南海问题，南海问题呢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呢上世纪1920年代，那么东海问题则能追溯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初。这些问题呢很长时间当年都是小问题，原因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空军力量到不了南沙群岛和钓鱼岛。那么关于钓鱼岛的问题，邓小平呢在1978年在接受日本记者在日本他在东京接受日本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谈日本记者问邓小平关于钓鱼岛的问题、尖阁列岛的问题。那么邓小平这么说，他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以后更聪明的领导人解决吧。这么做呢把这就搁置了。关于南海问题呢，邓小平知道他是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原则。那么邓小平这些原则呢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因为当大陆的海空军可以现在啊，大概在10多年前的时候，二十年前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海空军可以随意到达南沙和钓鱼岛之后，这两个领土争端就不仅受到了大陆的政局和民情的影响，也受到了相关国家的政局和民情的影响， 因此呢，这两个问题呢就有了爆炸性。
嗯，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钓鱼岛的问题，把这个南海问题放到了基础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呢，大陆有两个非常好的时评人，一个呢就是叫吕宁思，另一个是叫呢邱正海，他们呢就说是认为呢台湾问题是首要问题，邱正海呢就认为是呢拜登和习近平问题是这次这个沙利文访问的首要问题，但是呢，我认为是南海问题第一个，因为它具有爆炸性、不可控制性，甚至一个舰长，甚至一个水手都可以点燃这一团叫什么这个爆炸的这种气氛，点燃这个火药桶都可以的。
嗯，
那么说，但是呢，好。
好，感谢赖教授。因为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网友，我们也纳入一些我们这个网友的声音，然后请两位来宾跟他们互动啊。Jack 刘这位网友他说，这是对日本上次闯进中国领海的回敬，这才是刚刚开始，风水轮流转，日本人要适应，苦日子还在后面。这是网友的个人评论啊。网友鱼次郎他说，中共不断游走在灰色地带，而这正说明了中共依然遵守着美国画下的红线，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只能做一些小动作，无法正式挑战美国对任何的国家开战。还有一位网友叫 Letian Zhang， 他说关键是时机，中共挑衅的象征意义就是警告美国，中共才能制定规则。这位网友认为说，这些动作其实背后要警告的是美国啊。还有一位网友是在 X 上的枫叶牛仔，他说习近平在国内的问题是越来越多了，又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为了维护他的权力呢，只有通过对外制造一些问题来转移视线。郑旭光，其实我觉得这位枫叶牛仔这位网友讲得很有意思。刚才其实您也不断提到习近平在八一建军节之前，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谈到这个要推进现代的边海防空建设，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习近平不断把这些问题、领土的这个主权喊得这么的强硬，有分析就认为这些讲话其实是让中国在领土、领海争端上更激进的做法，其实是有意通过加剧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纠纷，转移他的经济危机和国内的矛盾。您同意这种分析和说法吗，郑先生？
这个很能够牵引人们的关注度啊！当很多这个穷苦人他把目标放在国家大义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生活的苦难的来源啊，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很容易做到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呢，习近平啊，一方面啊，这个所谓胸怀大志啊，要和美国叫做地球足够大，要各自发展。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讲究一些经济性啊。实际上，这种扩张非常花钱啊。如果说都是大撒币的话，钱从哪来？钱还得和欧美搞好关系啊，才能赚到钱。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周边的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啊。一方面，他们成为美国的啊这个锁住啊赤龙的这个链锁；另外一方面，这些国家并不愿意打仗，和中国打仗啊。所以呢，前面网友讲攻其必救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把这个逻辑啊，不用考虑俄乌问题，就考虑美菲问啊，美菲问关系和美日关系啊。他们虽然是盟友，但是呢，他们是希望美国保护他，但是并不希望发生战争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呢，如果说中国和日本有摩擦，和这个南海菲律宾有摩擦，就能够牵引美国人来跟我谈判。那中国可以提的啊，都是一些经济要求。现在啊，当然台湾问题我们不用说，这就是老生常谈，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呢，可变的就是你对于这个中国的商品的所谓产能过剩的这个高关税制裁政策，这个它是现任政府完全在他手里的啊。那他需要衡量这个事情，你是需要这个在南海发生冲突呢，在日本发生冲突呢，你还是怕在国内被指责对中共的不强有力的等等。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还有赖小刚博士参加我们今天节目，并回应我们的网友啊。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二位。明天十大堂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房屋养老金为何引爆恐慌，以及加拿大重税惩罚中国的进口电动车。欢迎视线在美国之音社交媒体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